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其实啊，这个动两权啊，你要看见其实就完全违反了上帝所颁布的十条诫命。
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么有暴力倾向的人，他以妻子和家人的听从为他敬拜的偶像，并且尝试扮演上帝的角色，企图控制别人，所以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心中有一个偶像，别人对他的听从。
另外，他的配偶本来有他个人的心思、空间、时间和自由，但是这个有暴力倾向的人，他要用强暴的手段威胁攻击他的配偶，要企图侵占本来不属于他的心思、时间、空间和自由，所以这就等于是偷，等于是盗。
另外，圣经讲到不可杀人，那么当这个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他的配偶没有按照他的期望来顺从他的时候，让他感觉到受威胁，他就会用一个罪恶的手段来回应，他非要把配偶变成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样子不可。他企图把配偶变成满足自己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活的傀儡，
变成一个傀儡，
他完全消灭了配偶的独特性，不尊重配偶被造的独特性，这个就等于是在心中杀死了配偶一样，不准你有你个人的独特性。
意思是说，你这个样子我不喜欢，我不要，等于杀死他。我要你成为这个样子，你要另外制造一个根本不是他的那个我，所以你等于杀死了你自己的配偶。我们要帮助当事人看见，他这种暴力的行为是一件非常得罪上帝的事，而且是惹神厌恶的事，以至于他能够很严肃地来面对他在这个罪当中的光景和本相，赶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认罪，能够生发一颗悔改的心。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生发悔改的心，认识到这个罪的严肃性，他不太可能从这个暴力的捆绑当中挣脱出来。我们做过好多辅导的个案，我们很发现，当一个人呐、对自己的罪很轻看啊，这个没什么，这是个小毛病啊，这个偶尔犯的啊，是这个特例，不是常例哈、那这样的人呢，很难从他的罪里面能够挣脱出来，靠着上帝的能力。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看自己，哎呀，我犯这么大的罪，我真是得罪上帝了，我要赶紧回头，那么这个人脱离捆绑的胜算就增加很多。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一点，要用真理来暴露当事人的罪恶。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帮助当事人，这个施暴的人和耶稣基督建立起爱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说，其实一个人外在的行为，他都是被内心的动机所驱动的。
不错，
如果一个人他的内心里面没有一个讨神喜悦的动机，
不想讨神喜悦，
那么当血气一来，他只想讨自己的喜悦，那么这个血气的力量，这个肉体情欲的力量是很大的。
就像王教授讲的，肾上腺素就全部起来了，龙俩凯啊，全部起来了，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那么当事人是不是能够胜过这一股很大的这个血气的力量，关键就是在于他的内心有没有讨神喜悦的动力，这个愿望跟动力。如果当事人有讨神喜悦的动力，圣灵会加给他能力来致死他的肉体情欲。
阿们。
如果当事人根本就没有讨神喜悦的动力，他就不可能支取到圣灵所赐的能力，
因为他一直活在讨自己喜悦的当中，就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义无反顾。
那么 他顺从自己的肉体情欲，他打败仗不能够脱离暴力的捆绑，这个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个，我们要警戒，要人警戒顺从肉体的后果。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人为什么不敢向老板施暴呢？因为他知道如果打了老板，那就是最后一次，而且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很多的人在家里施暴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看见后果，没有经历后果。我常常听弟兄姐妹说，啊，你讲的道理我都知道，但是在关键的时刻，虽然知道发脾气、摔东西、打人、暴力是不对的，但我控制不住啊。那么有这种想法的弟兄或者姐妹，刚才你也稍微提到，你就要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你在外面就能够控制得很好，循规蹈矩的应对合宜，可见你不是不能控制，而是你不愿意控制。为什么你不愿意控制？因为当你顺着里面的脾气发出来，顺着自己的意愿啊来行事的时候，发脾气摔东西有一种快感啊，不晓得你如果没有这个经验，不要回去试啊。这个东西摔了以后，大家啊，这有一种快感哈，心里面很痛快啊。打人家骂人家的时候啊，这个对方啊畏畏缩缩的啊，那种感觉你高高在上，挺高兴的，你会感觉很舒畅，就跟毒瘾发作的时候，吸上一口啊，快活似神仙呐。但是要不发脾气，要忍下来啊，那个很不舒服。哦，你看这两个对比很大，一个是很过瘾，发了脾气很爽；一个是要忍耐，哇，这个要很大的力量，很难受。所以呢，人就不愿意啊来学习操练忍耐。说穿了，不是不能控制，所谓的不能控制，其实是不想委屈自己，是不想让自己不痛快，是体贴肉体的表现。你要让自己痛快，不是你不能控制。
我们要进一步的警戒人，人不顺从圣灵而顺从肉体，一定会有后果。
一定会有后果。
圣经讲得很清楚，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亡。
对，
我们要警告他，你当下发脾气虽然很舒畅，恶气，但是过后呢，你一时的胜利所带来的是很长久的痛苦，这个后果哈，你要面对你得罪你的配偶，伤害你的配偶啊，如果你不悔改啊，那么可能还要面对教会的纪律，甚至法律的制裁。
不错。
那么最重要的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上帝不听你的祷告，上帝厌恶你这种暴行，所以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好，所以你为了贪图那一下的舒适。带来的那个后果是很长远的。
其实今天这个世代，很多人都是不顾后果的，比方婚前同居的，比方同性恋享受那种肉体情欲的，贪一时的畅快，但是往往带来是背负一生的重担、眼泪和痛苦，是很不值得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用真理要提醒弟兄姐妹，你享了一时的畅快之后，要负担很大的代价。好，讲完这三点之后，你还要进一步的帮助这个施暴者看见学习忍耐能够带来的属灵的益处。当遇到一些不如意、不顺心，对方没有达到我期待的时刻，表面上看我要学习忍耐，好痛苦，我要付好大的代价，但是事后一定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啊。很多人以为虽然顺从肉体很舒畅，比较不痛苦，就像你讲是一句谎言啊。顺从肉体当下很顺畅，但是将来有痛苦，不是没有痛苦。顺从肉体先痛快一下下，然后接下来引发很多的苦果。顺从圣灵，学习忍耐，靠着圣灵加给忍耐的功夫，痛苦一下下，但是接下来会得到因学习忍耐而有的平安，也有喜乐。
可见顺从圣灵跟顺从肉体，其实呢都会有不舒服的过程，
都会不痛啊，都会痛苦。
只是说差别在于经历痛苦的先后次序不同。你如果是体贴肉体，你是先什么？先享受，后面呢很长远的痛苦。 你顺服圣灵呢，你忍受一时的不畅快，可是呢，享受长久的平安喜乐。
嗯。
还有就是说，这两者顺从圣灵跟顺从肉体，忍受痛苦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啊。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很短暂的舒畅，那么顺从圣灵是很长久的平安喜乐。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刚刚讲说顺从肉体比较快乐，那是一句谎言，你还是很痛苦的。既然两者都会有一些痛苦跟不舒适，我们就要做智慧的选择，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要顺从圣灵。那么这个耶稣基督他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里面，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苦难，
对，
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看，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先忍受苦难，后享受永恒的喜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愿意先忍受这一时的难处，我们就得胜，我们就荣耀主，我们陶主喜悦，那么我们就会有在圣灵里的平安跟喜乐。
不但我们自己有平安喜乐，因为我们的学习忍耐会带给别人生命的祝福，正如耶稣基督他忍受了苦难，带给我们永恒的救恩。你在家庭当中你学习忍耐了，就让你的配偶，让你的孩子享受平安，所以享受这个你顺服而来的生命的祝福。接下来这个，所以刚才讲的这一点，弟兄姊妹、传道同工要常常在教会里面教导，其实都是要忍受痛苦不愉快，但是顺从圣灵比顺从肉体要好。第三，要操练不去顺从罪性的想法啊，我们要来教导当事人啊，操练第四点啊。我常常碰到人说，其实我也不想伤害对方，可是当我很气愤的时候，控制不住心中出现的想法，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狠，心狠手辣啊。那么针对这样的当事人，我们要教导他，当他处在一个很恶劣的情绪底下，特别要小心当时内心起来的心思意念，不要一出现什么想法就马上付诸实行。这样的婆娘不打她还得了，那个心思意念一起来，你就顺着这个想法啪手就出去了哈。或者这个孩子现在不教导他更待何时，哇，这个气一来你就顺着，这个是很可怕的。人可能无法控制那个不由自主出现的要施暴的那种狠的想法，但是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当这个想法起来的时候，人可以拒绝听从这样的思想，可以控制不去做得罪上帝得罪人的事啊！我不能控制他不想，意念不起来，但是意念一起来我可以控制不照他的去做，这个要操练，这可以操练，靠着圣灵可以得胜，是在这个时候得胜。
这个还要拆穿这种说我不能控制这个谎言。
对，
如果你有圣灵内住，你不可能，你没办法制止这个肉体私欲的。如果你一再的告诉自己说我不能脱离，其实呢，你是一再的用谎言来欺骗自己。你要改变这个自我对话，要用真理来自我对话，要告诉自己，靠着圣灵的大能，我可以得胜，我可以制止我肉体的情欲。
嗯，
那么刚讲到说这个要操练啊，甚至你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如果你感觉上你的这个里面一把火已经上来了，
上来了，
你知道如果说再跟对方互动下去，你可能会有一些很情绪化的说话或者是动手，那你就要告诉自己现在不适合再互动。
你可以喊暂停，
你可以喊暂停，你说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个问题，甚至你这个时候就在那边祷告，求神加添给你忍耐啊，愿意讨主喜悦，愿意荣耀主的心，或者你出去跑跑步、散散步啊，让自己能够情绪比较平静下来，然后再回来互动啊。所以这个是要很刻意的去操练。当然，我们讲了，你的里面一定要有讨神喜悦的动机。当你有讨神喜悦的动机的时候，圣灵会推动你去得胜。
那个讨神喜悦的动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我要怎么样说怎么样做会让天上的爸爸高兴，这叫讨神喜悦啊！我愿意按照上帝会让他高兴的方法来做，思想来思想，那个就是讨神喜悦了。好，再来第五，动用教会的纪律或法律的制裁，如果经过辅导经过劝解，施暴者硬心不肯悔改，如果是教会里面的弟兄，那么一定要启动教会的纪律来进行管教。当然这牵涉到你的教会平时有没有教会纪律的规章制度，如果没有突然要实施纪律管教，一定会受到攻击和责问。好的制度和执行一定能够起到警惕弟兄姐妹不要犯罪的这么作用啊！他知道有教会纪律在那里，会起警惕的作用。当然建立教会的纪律恐怕最难的是来自于领袖能不能形成这个共识，因为教会里面一定有人真理不明，他会觉得教会应当是讲爱应当讲包容的地方，搞什么纪律啊？这个不合乎圣经。其实不是不合乎圣经，是他不明白真理啊。那么也有人对管教的真理不清楚，以为管教就是惩罚，其实圣经的合乎真理的管教是爱的管教，目的是要挽回他啊，目的是要挽回，不是为了惩罚。总之教会要有规章制度，要执行规章制度，必要的时候考虑教会以外的帮助和资源。
那么这个当受害者来向牧者或教会弟兄姐妹求助的时候，
他来求助，
不管你是第一次听见他有这一个家暴的这个受害，还是说过去他就有这个历史，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义不容辞的要展开支援的行动。
因为我们若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看到一个受到这个暴力的这样一个人摆在我们面前，神一定会动怜悯的心。如果我们说啊，这个你这个受家暴一定是你错，你回家吧，这个就跟神的性情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在肉体上的医治哈，这是优先要处理的。你如果看到他身体受了伤，你把他送到医院去好好的照顾他，让他身体先得到医治心灵的关顾哈，甚至对他的家人都有一些妥善的安排，还有我们心灵的调适，帮助他陪伴他为他祷告读神的话语给他听，然后来一起陪伴他面对这个家暴怎么样来处理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教会要赶快帮助这个受害者避免回到那个家里面继续受到家暴的威胁。如果教会告诉当事人你是姐妹，你要忍耐，你要顺服，或者说我为你祷告，然后你平平安安回家去，这样的姐妹回去只会再被打，而且会被打得更凶啊！这就跟雅各书谴责说对那个赤身露体的人说你平平安的回家去吧，却不给他衣服穿，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不合上帝心意的。
那我们身为这个辅导者的角色，我们在帮助这个受害人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重新认识神，重新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长期的处在这种暴力痛苦的人，他们对神的看法会透过这个痛苦的经验而受到扭曲。比方说他们可能会认为已经祷告哀求了，那么可是情况没有改善，
上帝没有来拯救他，
上帝没有停止他的配偶对他的苦害，那他就可能会认为说神是一个不在意这一个受苦害的人的一位神，神是一个冷漠袖手旁观的神，所以可能他对神的认识是偏差的，是扭曲的。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来帮助他重新认识神，重新建立跟神之间爱的关系。
你一定要跟他分享马拉基书的经文，让他知道上帝是恨恶暴力的那一位，特别是以暴力代妻的，特别在圣经经文讲得这么清楚，上帝恨恶以暴力代妻。事实上你要告诉他，上帝也是最终要结束所有暴力的那一位上帝，他还要为那些遭受暴力殉道者伸冤。所以上帝不是他心里面所想的袖手旁观不理会他不关爱他的上帝。还有诗篇第十篇还有五十六篇第四节， 也告诉我们说，
神没有忘记受害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
对，另外一篇的，快过。
好，另外一处经文来，我倚靠神。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神现在就要透过教会，透过你和我辅导员来帮助他。这个时候一群在旁边陪伴他的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跟他一起悲伤，为他祷告，付出完全的爱，当然要忌讳异性之间的辅导和陪伴，因为受害者这个时候心灵非常脆弱，她的丈夫打了她，但是这边的弟兄对她这么好，这么关爱她，这个要特别小心，很容易落入情欲的试探，所以不鼓励这个时候异性来陪伴她。
另外，我们要帮助当事人明白耶稣基督深知他所受的痛苦。
的确，
事实上耶稣基督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他所受的苦，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比当事人接受家暴的苦还要更大更广。所以呢，耶稣他的被鞭打、受凌辱，甚至受苦到死，这一些受苦的经历都可以成为当事人的安慰跟激励啊。所以我们就要鼓励他来默想主这么爱我们，他经历死亡的道路，他经历被人殴打、被人羞辱的这一个经历，他都经历过，以致他可以从主那边得着爱的力量跟激励。
而且要进一步帮助受害者看见，如果你在暴力下一味的顺服，继续接受对方的虐待，并不是合神心意的回应。曾经有姐妹被打得全身都是伤啊，礼拜天到聚会的时候啊，让人家看，你看我这为主受苦，全身都是伤啊。然后另外一个说，我也为主受苦啊，大家彼此勉励，回去继续为主受苦。
这个就是他对真理认识不清楚，他把这一个接受丈夫对她的这种暴力，她纵容罪恶，这种暴力跟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把它化成等号。我们要帮助她明白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为什么说是错误的看法？你要学，不然回去以后你不知道怎么帮助那些姐妹。基督上十字架忍受苦难牺牲受苦，是为了消除罪恶。讲一下，消除罪恶，预备来，消除罪恶。这个姐妹在家里一味忍受丈夫对自己的虐待和毒打，是在助长罪恶，懂吗？助长罪恶，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主上十字架是消除罪恶，回家这个让这个丈夫继续打，这个是说是为主受苦，不对的，那是助长罪恶。上帝是恨恶强暴的上帝，纵容罪行暴行，你等于是让你的丈夫啊继续的惹上帝的愤怒，懂吗？你回去给他打，一打上帝对他更愤怒，你是助长他的罪恶，助长上帝对你丈夫的愤怒，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下个礼拜不要看到姐妹们都来啊，都为主受苦啊，你这个教会表面上很属灵，其实都是白挨打的。
如果姐妹真的是爱丈夫的话，那么就应该早一日的帮助丈夫能够从这个暴力的捆绑里面能够出来。
对，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是你要主动的要暴露揭露他的恶行的，因为你如果真的爱他，你想帮助他，暴力很多时候是必须借助外力的干预，强制的干预，他才能够出来的。如果说这个暴力已经成为你的配偶一个生活形态，那你真的爱他，你并不是纵容他，你是要借助外力的干预来帮助他强制性的走出来。
我们受到文化一个错误不合真理的影响，是说家丑不可外扬，有没有？但是你真是爱你的配偶，这个时候不能用那句话，那个是不合真理的。
那么我们就要看见说， 圣灵是要借着整个教会这个群体来做清除罪恶的工作。
Amen。
当你到教会求助，请教会的这一些牧者领袖出来帮助你来面对处理这个暴力，如果当事人是信主的话，那么你也是在顺服圣灵的带领，在做配合圣灵做清除罪恶的工作，也是真正的对你的丈夫是有益处的，你是出于爱他而做的。
很多时候 不曝光的时候，没有办法促使当事人呢、从这个黑暗当中走出来，他会在这个黑暗当中继续活跃犯罪，因为没有被曝光。在今年的三月，一位美食界的名人被人搜出毒品在他家里面，当新闻记者访问他，他马上道歉，并且马上声明愿意配合时间来治疗。你注意到没有，前一天他没有被曝光以前，他绝对不会说想去接受治疗，可是一曝光马上说我愿意接受治疗。可见人在被曝光的时候才有可能走出那个黑暗的勇气。过去我们在牧会期间，有一个姐妹遭到家暴，跑来我们家眼泪汪汪，我们立刻给她丈夫打电话，向她丈夫表态，你这个暴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这就有一种震慑作用，虽然我们可能个子不是很大，但是你这个告诉她这是不可以的，的确有震慑作用。我记得我孩子5岁的时候，有一次跟她妈妈讲话不是很客气，声音很大，我马上把师母拉到旁边，对着我儿子说，你注意，你不可以对我的姐妹这么大声讲话，把我儿子听得一愣一愣的。但是那个是产生震慑作用，他现在才5岁，对妈妈讲话这么大声不客气，以后不得了哈。所以我给他震慑一下，当然现在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不要误会了。当这个做丈夫的知道有其他教会的人知道他打太太这一节，而且不赞成他这样的行为，他就比较容易从暴力里面受控制，他就比较容易从这个罪里面出来。当然面对特别凶狠的不信主的人，你也不要常常去震慑，你可能会遭报。
这个要有
智慧，
要有智慧来处理哈，要有智慧。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